这些数据显示，大部分行政村集体经济空壳化的程度已经很严重。正是这严峻的现实，使习书记在全篇的第一段话里就写下我强烈的感到。为什么乡村集体经济实力会出现弱化现象呢？我认为主要是近几年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忽视了乡村集体经济实力的积累和发展工作。在有关脱贫致富的宏观决策中，没有把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摆到应有的位置。这里习近平已讲到有关脱贫致富的宏观决策有缺欠，接下来就直言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没有很好的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其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有些地方，合作化以来积累起来的集体经济实力的绝大部分化为乌有，幸存下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也失去发展的基础与动力。面对这个局面怎么办？当时的地委书记习近平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首先是要给干部们讲清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写道，有的同志说只要农民脱贫了，集体穷一些没有关系。我们说不对，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重大。习近平的文章很少用感叹号，这里铿锵一声不对，再加感叹号，出言斩钉截铁。为什么不对？习书记说，理由是一，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致富的重要保证。二，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是振兴贫困地区农业的必由之路。三，发展集体经济实力是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四，集体经济实力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这四点都坚定地强调要加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2001年7月，习近平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在这个题下，他这样写道，市场经济是一个波涛汹涌、漩涡丛生的汪洋大海，要在大海中畅游，就必须具有高超的游泳技术，否则就会葬身于大海之中。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晶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差距很大，小农经济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农村中积淀深厚，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许多农民不懂和不适应市场经济。特别是当前我国农业基本上还处于家庭土地承包的分散经营状态，自给性和小而全的特征明显，经营规模小，生产粗放，竞争能力弱。这时如果硬将农民推向市场，让农民个人去自生自灭，只能使许多农民呛水淹死。这种结局非但无助于农村市场化的建设，反而会延误农村市场化建设的进程。2001年，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习近平对我国当下很大的城乡差距，对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的农民被推向市场后的艰难看在眼里，深切操心，并积极思考建设性途径。文章接着写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农业市场化的实践也充分证明， 只有将农民充分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组织农民是我们党的独特优长，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组织农民进入和占领市场，不断提高农村市场化建设水平的经验，立足于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善于组织农民参加革命和建设的独特优势，切实对农民进入市场负起扶上马送一程的责任。广州大学副校长、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徐俊忠对习近平这一思索曾这样与我交流，他说，中国农村前30年有集体化的体制优势，但没有市场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有市场环境，但缺失集体化的体制优势。习近平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前后两个阶段积极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徐俊忠是我深为尊敬的学者，他本人青年时回乡参加渔业生产劳动，当过渔业大队干部，1976年8月在渔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他的著作有《历史、价值、人权》《重读马克思》，重要论文有《恩格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几个问题再探讨》《政治自由的意义及其限度》等。近年他的长篇论文《探索基于国情的组织化农制战略》和《关于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类型》等都是现实关切颇深的作品，他对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思路的见解，我是重视的。面对当下农村分散耕种的现状，习近平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这是强调了应该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是为了更有实力地走向市场。关于阅读《摆脱贫困》，我与周建坤有过简短的交流，知道他对书里讲的最根本的要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要加强发展集体经济实力，坚持共同致富，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当地委书记期间重视下去调研，掌握那么多数据，都给他留下牢固的记忆。我感觉一个地方市委书记通过阅读了解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的经验和思考，看到总书记早年工作以来一以贯之的思想，对周建坤在安顺和毕节开展工作都是很重要的。